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6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访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国会议员朱迪·斯科诺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暴行；台湾立法院成立首次跨党派人权团体；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一组案例；在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23日至29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11月20日，加拿大国会议员、国会法轮功之友成员朱迪·斯科诺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暴行，反复强调活摘器官在任何地方都不能被接受。斯科诺议员认为，应通过全球范围的不停呼吁和终止自由贸易等方式对中共施加压力，迫使其停止活摘器官等迫害。斯科诺议员从几年阅读的和跟踪的事实出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活摘器官的事实正在发生。他说，显然活摘器官的做法必须被停止。他认为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远不够。他说，需要国际社会的压力制止这一恶行和对人权的侵犯，特别是器官的问题，我认为要求每个人都坚持呼吁这种罪恶必须改变。
台湾立法院第一个跨党派人权团体立法院跨党派国际人权促进会11月23日正式成立，立法院长王金平担任荣誉会长，共有52位立委签署加入，包含民进党、国民党、台联、亲民党及无党籍委员。立委表示，人权促进会未来将努力敦促政府落实国内两大人权公约，对于国际人权界制止活摘器官、人口贩卖等人权议题也会持续关注。民进党立委、首任会长表示，器官摘取尤其是对法轮功成员的迫害，我们会持续的关注。日前，美台一界联手推出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联署以来，台湾一界已累计超过1000位医师、500多位医护人员参与联署。嘉义县医师工会理事长徐超群11月21日签署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并发函各医师会员，呼吁医者站出来联署，谴责中共罪行，并要求政府正视病人赴大陆移植器官的乱象。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的案例。
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张晋生1950年10月出生，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发改委工作， 于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2006年4月被尖草坪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劳教迫害。2008年5月16日去派出所要求无罪释放被非法关押的妹妹，被跟踪绑架，非法判刑7年，被迫害至病危，于2012年11月3日送回家中。半个月后11月18日晚9点25分含冤离世。
辽宁盖州法轮功学员李德成老人目前被大连南关岭监狱迫害至昏迷不醒。与此同时，老人的儿子法轮功学员李广也被营口鲅鱼圈国宝大队恶警绑架关押。李德成老人今年已经66岁了，曾两次被绑架，长期被非法关押，共达9年之久。2012年2月14日被盖州市法院误判6年徒刑。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残疾人徐喜旺练法轮功后自食其力。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后，徐喜旺因坚定修炼大法，曾至少两次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遭到无数次恐吓。2011年3月18日清晨5点，被三店街综治办主任程少安带领三店街综治办及派出所两车人马，趁乡邻熟睡未醒，绑架到新洲区留级洗脑班进行迫害。徐启旺被毒打，注射不明药物，当即大小便失禁，并且时常神志不清，回家时连熟人都不认识。今年11月9日在衰弱中离世，年仅53岁。
黑龙江连江口农场十分厂李延红今年58岁，水稻研究所农技员，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遭受着中共协党人员长期剥夺基本生存权的迫害与数次绑架残酷迫害。他在当地是有口皆碑的好人，却被连江口公安局多次骚扰恐吓，两次非法劳教，曾被关入看守所蹲小号，勒索现金保释金，欲逼上录像开除公职，剥夺正常退休待遇和剥夺工资等等邪恶迫害，受到极大的精神压力与身心摧残，今年9月18日含冤离世。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职工法轮功学员胡传林10月30日被劫持至北京新安劳教所非法劳教。胡传林被非法关在朝阳看守所时，曾亲自写信要求请律师。10月30日他被劫持到新安劳教所后，近半个月时间就被折磨得精神恍惚。河北雄县板东法轮功学员杨志雄11月3日在北京顺义租住处被警察绑架，家人多方打听不知其下落，派出所说是雄县警察把人抓走的。今年48岁的杨志雄曾被协党法院非法判刑4年，出狱后被迫失去工作，靠打工维持生活。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海内外关注秦月明被害案，涉案者诱骗家人私聊。中共十八大期间，秦月明的大女儿秦荣倩不断受到来自各方的跟踪、蹲坑和骚扰。今年11月14日下午，伊春金山屯610头目秦汉东和当地的一个年轻人协同秦荣倩租房所在地的姓邓的骗警找到他的住处，诱骗威胁，妄图迫使他私了父亲秦月明被迫害致死一案。后来了解到他不是法轮功学员才将人放回，但是需要维修的笔记本电脑、硬盘、U 盘和几本法轮功书籍被警察抢走。在此之前，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前进劳教所的秦月明的妻子和小女儿同样受到黑龙江省各级部门的关注。他们纷纷表示，只要他们放弃对秦月明被迫害致死一案的追究， 撤销诉讼就可以恢复人身自由，并提供住房，安排固定工作，还可以获得高额赔偿。秦月明妻女认为，这是中共不法官员迫于来自海内外的正义人士和国际组织的压力而采取的诱骗手段。多年的迫害使他们非常明白，协党人员的谎言不可相信。他们非常明确地表示，坚决不撤诉。
四川会理县吴从美老人遭庭审，律师接法院违法。四川省会理县法院11月17日对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吴从美老人进行非法庭审，辩护律师罗列主审法官的一系列违法行径，要求其回避，迫使法庭两度休庭。开庭时，吴从美老人被两名女警察架进法庭，他不停地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所谓法庭不许吴从美的老伴旁听，进去旁听的都是维稳办公室、国保大队、社区成员。吴从美老人的律师以主审法官侵犯当事人和律师辩护权，不给律师提供吴从美的卷宗，不给吴从美的丈夫办旁听席，不许她的丈夫旁听，在本案中有一系列的违法行为为由，要求主审法官回避。主审法官邱云和另外两个法官只好休庭，去请示院长，院长不顾事实强行驳回申请，律师依法当庭复议，再次要求主审法官回避。邱云等三法官只得再次休庭，院长又驳回复议。会理县法院对吴从美老人的所谓开庭一开始就在违法，无怪乎不敢让家属旁听，不敢出示证据的非法庭审。据悉，检察院公诉人王方运念完起诉书后，法庭不出示所谓的证据，律师依法要求法院出示当事人的证据原物原件，法庭不采纳。律师指出这是严重违法行为，有伪造之嫌。尽管律师再三强烈要求下，法庭还是拿不出原物原件，只出示了几张物品照片。辩护律师依照法律有理有据地论述了吴从美信仰法轮功合法，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合法，指出公诉人用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罪，指控吴从美是完全错误的。在场旁听的20多人都在静静地听。最后律师说，如果将明知无罪之人判为有罪，既是涉嫌犯罪又愧对自己的良心，要求法庭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吴从美。
本周33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28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参与迫害法轮功，公安恶警遭恶报。善恶有报一直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一部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品德。然而自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警察成为中共邪党的工具，在中共多年的谎言欺骗和洗脑中，善恶不明，丧失人性良知，主动或被动成了中共用来迫害老百姓的帮凶。但是善恶有报的天理是不会因中共的逞凶一时而发生变化的。在中共各级组织和相关人员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恶报的实例频频出现。原大连金州区公安局长马世俊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马世俊，男，籍贯辽宁大连马房店市李官镇，原大连金州区公安局局长，曾任马房店市公安局局长，现已退休多年。自从1999年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以来，马世俊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在马世俊的指使下，金州区警察采取监视、跟踪、电话骚扰、绑架、非法拘留等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截至2000年12月份，金州区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判刑、劳教， 马世俊是金州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马世俊在任瓦房店市公安局局长期间道德败坏，在当地口碑极差，被当地人称为恶人。上世纪90年代，马世俊在任瓦房店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奸淫歌厅小姐，据当地人跟踪核实，被他奸淫的有名有姓有住址的小姐超过300人。马世俊由于不断作恶，现已遭到恶报，身患脑血栓，已不能行走。
北京顺义区原光明派出所所长单立军遭恶报，患直肠癌死亡。北京顺义区原光明派出所所长单立军前2年转任刑警大队长，于1个月之前遭恶报，患直肠癌死亡，此时不足百斤。单立军任派出所所长期间，对大法弟子非常凶狠，每逢敏感日，其上级要抓人时，他公开叫嚣，抓的人不够，就用练法轮功的人补。每次抓的大法弟子都比其他派出所抓的人多。他接触的大法资料很多，可还是继续做伤天害理的事，迫害好人。他被调出派出所，是因为有直肠癌了，不能迫害大法弟子了。在这2年当中，多次住医院治病，动过3次大手术，刀口不能愈合，一直从刀口流血。1个月前，单立军死亡。
辽宁瓦房店警察王大福参与迫害遭恶报。王大福，男，曾任瓦房店市新华派出所警察，自1999年以来一直参与对辖区内法轮功学员进行监视等迫害活动，曾参与把殷红梅、谢平、陈丽华等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留劳教。1999年12月26日，殷红梅等6名法轮功学员步行去北京为大法讨公道，在北京金水桥上呼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北京警察绑架。瓦房店新华派出所警察王大福等人将殷红梅等押回瓦房店，并将他们非法劳教。殷红梅被关到臭名昭著的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迫害1年半。王大福后调到瓦房店看守所，于2012年9月因心脏病死亡。
请听一位长春大法弟子的经历，发生在我家的奇迹。在人面对无奈时，在现代科学和人力所无能为力的困难面前，都幻想着奇迹的出现，而这奇迹就真真实实发生在我和家人及亲朋身上。下面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曾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多方求助。一天，民间神医握着我的手不住地摇头，我心里慌乱地跳个不停，担心我又得了什么治不了的病。我现在的病已经够多的了，心脏病、风湿、颈椎病，常年感冒不断，常年穿着厚厚的衣服，人家都穿裙子时，我仍然穿棉裤，用手指在腿上一按一个坑，走路抬不起脚，穿啥鞋都觉得沉重，穿件大衣压得肩背酸痛，颈椎病严重时头都不敢动，还有尿急、尿频等疾病。我望着算命的神医，怯生生地说，有啥病你就直说吧。他毫不掩饰地说，你的病实在太多了，我看你寿命只能活到54岁。其实按当时我的病情看，我自己都觉得恐怕活不到这么大岁数。我已经被病折磨得整天没个笑脸，看谁都不顺眼，都烦，不是吵就是闹，整天没个好心情，好像谁都欠我的一样。孩子见我躲得远远的，看电视节目也得由着我，而且一边看一边抽烟，一晚能抽一盒烟。孩子们说抽烟有害，可我觉得好像抽烟能减轻点痛苦。家人是敢怒不敢言，现在这个神医的话又加重了我的思想负担，心情更坏了，不知哭了多少次，多次想到死，可死了孩子咋办呢？98年3月10日，那正是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那一年我48岁。 练功不到半个月，我所有的病不知不觉都好了。读第一遍转法轮时，看到师父讲，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在这个学习班的场上，没有人想到抽烟，你要想戒，保证你能戒，你再拿起烟抽就不是滋味。我心想，我真想修炼，可师父知道吗？要是师父真知道，真有那么神，那就别让我抽烟了。就这么一想，抽了29年的烟真戒了，再闻烟味儿就恶心，不想抽了。看来书里讲的是真的啊。从98年到现在，我再没抽一根烟，也没吃过一片药。大概算一下，按我以前的花费，就这两项可节省40000多元。没病了，身体舒服了，不苦了，也不愁了，心情舒畅了，脸上就有了笑容，人自然勤快了，也知道按真善忍做人了。家里听到笑声了，孩子们说，妈修大法真好，又健康又省钱，还给家里带来了欢乐，我们支持你。法轮大法不但给真修者带来了美好，也给相信大法的人带来了福分。我老妈今年87岁，从56岁起就有病，整天药不离口，一天要吃好几种药。心脏病犯了，昏厥过去，就用文药救助。手哆嗦得厉害时，连吃饭都得别人喂。10几年没下过楼，重病时下不了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按倒葫芦起来瓢，谁也没办法。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虽然5个字他只记住大法好3个字，可从那以后，不管白天黑夜，有人没人，他就是一个劲儿的念。有一天声音太大，把楼下保安给念来了。保安进屋一看，就一个老太太，跟他说话也听不见，就走了。我爸说，你把警察都给念来了，别念了。老妈才不管呢，照样念。老妈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经过4年多时间，老妈终于生活能自理了，心脏病也好了。老妈好高兴啊，只要我回去，她就屋里屋外跟着我，耳朵也不那么聋了。老爸看到老妈的病好了，他这个邪党的老党员也诚心诚意念起法轮大法好了，还退了党。有一次下大雨，老爸出去没回家，我正急着找雨伞去找他，他却回来了，头上身上都湿透了。我急忙给他擦头上的雨水，边擦边说，您怎么冒雨回来呀？老爸说，没事儿，我念法轮大法好呢。我从心底笑了，要是过去一提法轮功，老爷子气得脸红脖子粗的，恨不得堵上我的嘴，什么你们反党啦，什么那么大国家能造假吗，能说谎吗，根本就不相信中共能说谎。现在老爸终于明白，不能再相信共产党，跟他走了。一天，当幼师的女儿回来说，妈，今天可太危险了，吓死我了。今天我们班有个孩子发烧40度，家长又联系不上，我看烧得这么厉害，上医院吧。刚走到楼梯口，孩子昏过去了，当时我就吓傻了，从没遇见过这事儿，这可咋办呢？我吓得大喊，来人呐！我又大喊对面班上的老师，他才跑过来，也吓傻了。我俩束手无策，我想起掐人中，可是掐了半天不管用，我急得要哭。这时我猛然想起你说的危难来时念法轮大法好，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师傅快帮帮我。救人要紧，当时我也不管别人听没听见，就大声喊，瞬间孩子醒过来了。这时孩子家长也赶到了，我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医生检查后问说吃啥药了，我说没吃啥药，医生说不可能，发烧40度不吃药就退烧了，而且一切正常，要按常理 发烧这么重，就得烧出其他病来，可这孩子好好的。女儿连珠炮似的继续说，这可太神了，是大法师父救了这孩子，也救了我。你想啊，这孩子要是有个好歹，我说不清啊，不仅工作完了，说不定我这一生也完蛋了，大法太好了。女儿叫来帮忙的那个老师亲眼目睹这一切，说，我可真相信法轮大法好了，还让女儿帮他做了三退呢。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11月22日是美国的感恩节，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当地的感恩节大游行，精致美丽的花车受到观众的好评。芝加哥的麦当劳感恩节游行是仅次于纽约的全美第二大感恩节游行。多年来，法轮功队伍的花车一直是感恩节游行的亮点。去年登在芝加哥最大的报纸芝加哥论坛报网站显要位置，今年又加做了一个鲜艳夺目的莲花，使得花车在游行队伍中更显得独具特色。花车上写有法轮大法令人身体健康心灵平和，法轮大法好和法轮大法真善忍中英文字样的大旗。
11月23日，日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爱知县道泽市祖父江丁体育馆里举办的第15届祖父江丁银杏黄叶节，提供了义务交工。很多市民特意到法轮功展位来拿印有中英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小莲花。在道泽市大野市长亲临问候各个展位时，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小册子和日文版的转法文送给了大野市长，希望他看一看。大野市长对此表示感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第9届大陆网上法会稿展现平和中的辉煌。我每天都挤出一些时间，认认真真地读第9届大陆网上法会稿，静静地读，用心体会着同修修炼过程中的经历。那朴实的法会投稿中，印证着大法修炼者的巨大付出与博大胸怀， 展现的是大法的神圣与庄严。希望每一个同修抽时间挤时间读读法会稿，珍惜这不平凡的历程。第九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从题目上乍看很平淡，文章的开头也没有什么悬念带动你往下读下去，看来是平平常常。但是如果静静地坐在那儿用心去读，你会发现第九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件同样展现的是平和中的辉煌，篇篇文章体现出来的是修炼人的恒心、毅力、境界，谱写的是正念破解困境、解体邪恶、转入柳暗花明的过程，记述着心语在诞生前的悲壮。每一个修炼者都是在师父的引领下走过一个又一个生死关难。明慧网上每天刊登的法会稿件不要走马观花似的读，也不要有意找新奇的神迹大显的读，每一篇文章都有它的独到之处，用心读会感应到同修用心救众生的伟大，同修用纯净的心传真相送福音，讽嘲谩骂酷暑寒冬挡不住同修的修炼与救人的步伐。每一位同修的经历各异，然而有着共同的品质，信念都是坚如磐石，意志都是雷打不动，博大胸怀容纳着无量众生，真的是愿把众生托在手心上，饱受千辛万苦无怨言。千千万万个心与觉者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苦难与悲痛，正念下巨难伴随着风雨，化作瓣瓣莲花飘在苍宇中，七彩纷呈，花香沁心语。通过读第九届大陆网上法会稿件，能找出修炼中的不足，能找到始终如一勇猛精进的动力，那就是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无条件的放下自我向内找，无条件的做好三件事。愿同修们用心感受第九届大陆网上法会稿给我们展现的力量，那是大法修炼中的威德，那是心与大觉者诞生前的壮观。愿我们共同精进，回归路上无遗憾。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同修读明慧网第九届大陆法会修炼心得。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已经进行了十多天了，和参加实际法会一样，从第一天开始，我每天下午四点从明慧网下载当日文章后便认真学习，坚持学习完，十多天来近100篇的文章，从十来岁的到80多岁的大法弟子，从刚得法不久的新学员到重新走回修炼的同修，再到风风雨雨十多年平稳走过来的老同修，不管是面对面讲真相还是发资料打真相电话，人物性格不同，却好像活生生展现在我的面前，是故事又不是故事，是大法弟子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的壮举，是整个宇宙众神为之羡慕的事情。我感到大法宏大的慈悲通过大法弟子在人间的展现，愿把众生托在手心上，一个标题便差点使我落泪，全文确实感动着我，对慈悲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胳膊拧不过大腿，这是我常听到的话，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往深想过到底谁是胳膊谁是大腿。简单的一句话的理解反映了大法弟子的正念是多么的强大，绝处逢生幸遇救人大法，平衡好修炼工作和家庭方方面面的关系，把大法弟子的善良和慈悲展现在世人面前，是活生生的真相。大法弟子的修炼和救人使命已融入日常生活中， 大法小弟子的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世人，是一点也不含糊。新学员对法的认识和理解，若不是标题标注新学员这几个字，有些还真看不出来是新学员。每一篇文章都能对比出自己的不足，尤其文章中大法弟子在法上正念正行，相互配合，遇事向内找的细微思维活动，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对有些问题的认识重新用法进行了归正。在读交流文章的过程中，和参加实际法会一样，感受到能量场强大，这是大陆大法弟子的盛会。个人认为正法进程是有时间性的，所以希望同修们能及时读法会文章，如果时间不够，建议可先看明慧网推荐栏目的法会文章，有时间再看其他文章。读法会文章，这是完整参加这次法会的一部分，同修们一定要珍惜啊。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面对警察骚扰，大法弟子去人心，走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地区大法弟子中接连出现一些问题，影响面很大，可以说触动了每一个大法弟子的心。在前后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就有两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人构陷，遭恶警绑架，另一名同修在家中被恶警以查找上访人员为借口骗开了门绑架，其家人同修在师父的呵护下得以走脱。这三名同修同时被邪恶抄了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紧接着有一名被大家认为三件事做得非常好的同修突发脑溢血，被救护车拉进了医院，地区同修全力发正念，也没有保住他的肉身。在此之前，一名大家认为修得不错的老同修以病业的方式突然离世。这些有一定知名度的大法弟子的提前离世，对大法造成了很不利的影响，其家人、亲属和周边的常人产生不同的想法，也为了解该同修的世人的得救造成了障碍。如此连续发生的事件牵涉了很多同修的经历，对于地区中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在最后的有限时间内多救人，起到了一定的负面作用。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中没有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在我们这里出现的不正确的状态和不好的人的行为的时候，那就是针对人心来的。我们不承认救世力的安排，没做好就会被钻空子，也许在这方面需要这样去针对才出现的。一旦这种事出现，大家都着急，为什么给大法弟子丢脸呢？出现这些人呢？可是大家都没有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哪方面做得不对了？其实自己真的明白了，作证了，这些人这些表现就没有了，因为不会在大法弟子中出现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也是不允许的，谁也不敢。针对师父的讲法，再查找一下我们自己，不难看出我们存在的问题。随着正法形势的突飞猛进，特别是博王事件的发生，尽管明慧网和明慧周刊等多方面的交流文章在不断地对此进行切磋，特别是同修在切磋中还在不断地用师父相关的讲法提醒大家，但是还是有一部分同修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时间的执着，觉得正法要结束了，三件事也做得不错，救的人也不少了，只要压到最后圆满也不成问题了，由此产生出了懈怠情绪和一些大法弟子不应该有的状态。突出的表现，一是整体活动不愿参加了，有很多大法的事就是有限的几个人在忙，没有发挥出大法弟子的整体威力， 甚至于为营救同修的整体发正念，也只有一部分人参加。没有想到，这也是修炼中很重要的一环。本地区大法弟子到邪恶黑窝附近发正念，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家一直是风雨无阻，现在真正能做到的已没有几人了。今年以来，地区大法弟子接力发正念，也有部分同修有异议，大家都看看自己，你还在坚持吗？圆融整体，贵在参与，大法弟子应该是都能做到，因为这都是修炼的一部分。二是讲真相救人的心不是那么迫切了，各方面条件好了就多讲点儿，多做点儿。遇到有天气不好，个人是忙了，或所谓的敏感日等就不做了，有了完成任务时的做事心。有时是带着这些人心去讲真相，去救人，效果大大的打了折扣，也达不到救人的目的。三是参与常人的活动，做常人的事，时间用得多了。特别是有很多同修在安逸心的干扰下，不愿早起练功了，甚至于其他的时间也不练，或只练第五套功法而已。还有相当一部分同修不能保证我们地区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每晚七八九点发正念，有时连四个整点也保证不了。还有的同修长期脱离整体，自己在家学法，救人的事也做一点，自认为三件事都在做，又不担任何风险，没悟到这种独修状态不是师父所要的，更没有悟到长期脱离整体的严重性。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这个地区正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其一粒子的作用，你不到位时该当如何，值得深思，同时也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再一个表现突出的就是大法弟子的整体协调问题，其中关键的是地区协调人的有效配合，因为协调人之间有间隔，有成见，做事各持己见，想证实的是自己，因此互相间不能圆融，有的还不修口，有的喜欢帮助同修找不足，看到说到的往往是别人负面的东西，每天似乎也都在向内找，可一到关键时候，首先看到的又是别人的不足，抱怨也就由此而生。还有一些同修到一起，不是利用这宝贵的时间切磋一些法理修炼中的事，而是以常人唠家常的方式说一些某某同修甚至于常人的负面的东西，特别还夹杂着对同修的抱怨不满，发怨气的时候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忘记了师父告诫弟子们的关于修口的法，表面上看到的是在同修间制造了间隔，部分性的形成了小圈子，对地区大法弟子整体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干扰作用。可是在另外空间看，那旧势力能不钻空子吗？其实我们地区的几个协调人几乎都是在全身心的投入于正实法中，很多的时候学法都不能保证，如果协调人在整体配合上再少一些间隔，地区大法弟子都能参与进来，做到整体配合，有更多的人做一些小范围的协调工作，也许我们的协调人就不会忙得连学法都保证不了了，也许我们正实法的环境就不是这样了。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告诫我们，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想大家出现问题，也不想要哪个人在修炼中滑下去，更不希望随着形势的好转使修炼放松下来，这一切都是你们开创的，未来的事情还很多，直到你圆满的那一天。同修们啊，越到最后我们修炼的路越窄，法对我们的要求标准越高，真的是不能走偏的。我们大家可能都已看到走过的路留给我们的教训，你执着力的，他就告诉你这里要搞开发，让你盖房子栽树，劳民伤财，干扰你做不好三件事。 你执着情的，他就让你的儿女不听你的话，搅得你终日为此烦心，甚至于让你修不下去，或者让你整日为儿女奔波，让你为儿女哄孩子，在符合常人状态执着的掩盖下为人心所困扰，自己找不到自己，似乎都是儿女说了算，累得精疲力尽，学法求困，发正念倒长，救人没时间。你执着符合常人状态的，他就操控常人从各方面干扰你，家中你来我往，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甚至于亲朋好友婚丧嫁娶，娘生日而满月，总落不下你，让你应接不暇。放不下怕心的，他就通过各种方式操控一些人，甚至是同修，三天传给你一个信息，两天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或者是其他方式搅得你心神不宁，以达到把你拖下来的目的。你执着安逸的，执着自己的，自以为是的，你的任何不正的一念都可能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如不及时在大法中归正，就可能成为你修炼路上的障碍。我们作为法轮大法弟子，万载难逢，令天上的诸神都羡慕，甚至于妒忌。在这正法的最后的最后，大法对我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高，越来越严，可师父给予我们的却是无限的荣耀。还有什么东西能有那么大的力量，能拖住我们大法弟子全身心的正实法，跟师父圆满回家的脚步呢？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重视不二法门的问题。今天本地同修在一起交流，谈到了不二法门的问题，才发现这个问题在本地竟然很严重。有同修长期看其他法门的书，如佛教中的书，孔子的论语等等，有的同修还给别人推荐邪党央视十套的什么佛教的东西，在一些同修中还流传一本乱七八糟的书，里面有二法门的东西，说是有同修还到处宣扬这本书，甚至不少常人都知道了。交流中我们感到震惊，在正法修炼到了今天还不能专一纯净的修炼，确实太不理智，太不知道对万古难遇的大法的珍惜。也许迷在其中的同修本性一面未能否定旧势力强加的磨难，人的一面还不知道这样做的严重后果。看到同修的各种交流文章，对不二法门的问题交流的不多，因此我们把自己在这方面一些认识写出来，希望能帮助相关同修清醒，让我们都能重视认识到这方面的严肃性，及时归正过来。个人认识有限，仅供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补充指正。一，不能严肃地对待不二法门的问题，可能是不少同修处于严重磨难和遭受惨烈迫害的重要原因。因为这件事情引起了我们的重视，我们略略回忆了我们所知道的被迫害走和迫害严重的同修，这才发现本地和周边县市的因各种原因离世和处于磨难中的同修确实有不少在这方面存在问题。本地 W 同修在病业迫害中离世，表现是颈部长了一圈硬块，疼痛，最后喉部长满硬块，无法呼吸，无法进食。大家在此同修家看到共有一个佛像。同修在病业状态住院时，他的一个兄弟，自己说也在修，用小道的方法给他治病。某地 D 同修在惨烈迫害和病业表现中离世，同修得大法前修过佛教，和地同修接触过的同修发现，在谈论中同修喜欢引用佛教中的东西，其他同修在其家中看到供一大佛像，在旁边放一个很小的师父法像。地同修长期被反复关押迫害、毒打、
注射毒针后神志不清，在痛苦中离世。某地 X 同修病夜状态明显，全身痛，几乎失明，找了很多原因没有找准。后来同修找到不二法门的问题。 X 走进大法前是风水先生，这些年一直没有完全放下，找准后同修最后才走过来。与 X 同修同线的 Z 同修也是看风水的，年纪不到50，经历很短的病业状态突然离世。据其他同修讲， Z 同修去世前一天说还要去给一块地看风水。同线还有另一同修也是曾经看风水的，在异地修设备时突然离世。在这里我们不是指责以上同修，同修被迫害走或遭受严重磨难，毁掉无数众生，是我们巨大的损失，让人痛心疾首。我们绝不承认邪恶的任何迫害，说出这些情况只是想以此做个说明和提醒，以便让更多同修借鉴。同修在严重磨难中方方面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不二法门的问题在上述同修那儿表现确实比较明显，而且有些是承担了比较重要正实法项目的，邪恶加重他们在这方面的执着，再下狠手迫害他们，也会给其他不知真相学法不扎实的同修造成越精进越被迫害，做得越多越被迫害的假象和磨难。再次提醒有类似状态的同修，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和警觉。如遇到磨难长期过不去，试着在这方面找一找原因，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二，不二法门的问题是根本上的问题。个人有个认识，如果我们在不二法门的问题不能严肃对待，可能还不只是标新立异、好奇心、显示心等等问题，其实那些都不是普通的执着，是根本上能否专一修炼，能不能把自己当成这一门弟子的问题，这是根本上的问题。也提醒在对待不二法门很不严肃的同修，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思想中觉得这似乎只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丰富一下自己常中的知识，或解决自己的寂寞，符合了自己的一些观念，或想因此逃避矛盾，寻找慰藉等等，觉得现在搞那些东西一点事没有，也没出现以上那些同修的状况。其实这是邪恶毁大法弟子的另一手段，是另一种严重的迫害，让你脚踏两只船，让你不能真正得到大法，让你最后无法圆满，毁掉你的一切和未来，等法证人间明白的那一天，痛悔痛哭就晚了。我现在悟到，除了比较明显的不二法门的问题，我们思想中所有的小道的不属于大法中的东西，都是应该全部彻底的清除和摒弃了。因为认识到了不二法门的严肃性，我开始找自己在这方面的执着，一下子找到了我对数字手相的执着。我自己以前执着常人的数字，像常人一样忌讳四，思想中把四和死等同起来，而对六九等数字就喜欢，认为那意味着顺利长久等，所以在梦中梦到四字就心生担忧，是不是今天又有什么不顺利呀，麻烦呀。梦到六就觉得今天能过得顺利，过关过得好啦，久而久之被这些信息带动得很厉害，甚至看到车牌号都会受影响，随时都会动心。我修炼前多少知道一点手相的事儿，一直以来他们都在我思想中起作用，觉得自己什么线不长啦，修炼状态不好的时候还很受影响，都到了不敢看自己手掌的地步，还因此惴惴不安，心跳加剧。我自己也知道这些都是执着，同修也提醒过我，但我以前觉得他们都是小事，没重视，所以多年来一直没去掉，很多时候对我修炼都造成了干扰，其实这都违反了不二法门。对师父的这方面的法，我一直没有入心，没按法的要求来对照实修自己。现在我认识到执着数字手相时，自己根本就没按大法来实修自己的心性，怕有事，怕出事，怕死，那就是常人的观念和思想，因为他们就是对常人起作用，那时就是把自己当成了常人，那是在信小道的东西。想起来修炼十几年了，我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在向外求，到最近才认识到，我开始针对自己这个问题发正念， 清除对数字、手相以及一切不二法门问题的执着和干扰，专一纯净的修大法，彻底清除和摒弃思想中所有小道和其他法门的东西。通过这样发正念后，我发现那些东西不能再让我动心，干扰不了我了。修炼太严肃了，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不能专一纯净修炼是无法圆满的，能得到珍贵无比的大法是多么幸运，我们一定要珍惜。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
深深的诗。